191集。
话说那一日，段誉将书信交与全冠清之后，便即驰去拜见段正淳。父子久别重逢，都是不生之喜。阮星竹更是对这位小王子竭力奉承。过了十余日，崔百全、过燕之二人也寻到相聚。他诗书侄在苏州秦韵小筑和段誉失散，到处寻访不得踪迹。后来从河南伏牛山本门中人处得到讯息，大理镇南王到了河南，便在伏牛山左近落脚，当即赶来，见到段誉安然无恙，甚感欣慰。段誉九死一生之余，在父亲身边得享天伦之乐，自是欢喜，但是思念王语嫣之情却只有与日俱增啊。待得齐惠之妻江介得了父亲允可，带同古笃成等赴会，果然不负所望，在齐惠之中见到了意中人，但是这一会徒增愁苦。到底是见了好还是不见的好，他自己可也说不上来了。一行人驰出20余里，大路上尘头起处，十余骑疾奔而来，正是大理国三公范华、华贺亘、八天石以及所率大理群士。一行人奔到近处，下马向段誉行礼。原来众人奉了段正淳之命前来接应，深恐聋哑先生的齐会之中有何凶险。众人听说段延庆也曾遇会，幸好没对段誉下手，都是心中捏了一把汗呢。朱丹臣悄悄地向范华等三人说之，段誉在齐会之中如何见到姑苏慕容家的一位美貌姑娘，如何对那姑娘目不转睛的呆视，如何失魂落魄又想跟去，幸好给对方斥退。范华等相视而笑，心中转的是同样的念头。小王子风流成性，家学渊源，他如能由此忘了对自己亲妹子穆姑娘的相思之情，那倒也是一件大大的好事。傍晚时分，一行人在客店中吃了晚饭。范华说起江南之行，说道：“啊，公子爷呀，这慕容氏一家诡秘得很，以后遇上了可得小心在意。”段誉说：“怎么？”范华说：“这一次我们三个人奉了王爷将令，前赴苏州燕子坞慕容氏家中查查，要瞧瞧有什么蛛丝马迹，看少林派玄碑大师到底是不是慕容氏害死的。”崔百全与过燕之甚为关切，齐声问道：“啊，那三位可查到了什么没有啊？”范晔说：“我们三个人呢，没明着求见，只是暗中查访。慕容氏家里没有男女主人，只剩下一些丫鬟，偌大几座庄院，却是一个小姑娘叫做阿碧的在主持家务。”段誉点头说：“嗯，这位阿碧姑娘人挺好的，三位没伤了她吧？”范华微笑道：“没有，我们接连查了几晚，慕容氏庄上什么地方都查到了，半点异状也没有。”八兄弟忽然想到，那个番僧鸠摩智将公子爷从大理请到江南来，说是要去祭慕容先生的墓。崔百全插口道：“嗯，是啊，慕容庄上啊，那两个小丫头，却是说什么也不肯带那番僧去祭墓。哎，幸好是这样啊，啊，公子爷才得以脱却那番僧的毒手。”段誉点头道：“嗯， 阿朱阿碧两位姑娘可真是好人，不知他们现下怎样了。八天石微笑道，
我们接连三晚都在窗外见到那阿碧姑娘在缝一件男子的长袍，还不住的自言自语啊，公子爷啊，侬在外面冷不冷啊？侬啥辰光才回来啊？公子爷，他是缝给你的吧？
段誉忙说：“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他是缝给慕容公子的。”
八天石说：“是啊，我瞧这小丫头啊，神魂颠倒的，老是想着他的公子爷。我们三个穿房入舍，他全没察觉呀。”
他说这番话呀，是要段誉不可学他爹爹到处留情。人家阿碧心中想的只是慕容公子，段公子对他多想无益。
段誉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
哎，慕容公子俊雅无匹，那也难怪，那也难怪。又何况他们是钟表之亲，自幼青梅竹马。”
范华、八天石等面面相觑，心里都在想呢，一个小丫头和公子爷青梅竹马倒还罢了，怎么还会有钟表之亲呢？
哪里想得到段誉这是扯到了王语嫣的身上。
崔百全问道，范司马，八司空，想到那番僧要去拜祭慕容先生的墓，不知这中间有什么道理，可跟我师兄之死有什么关联呢？
范华说，啊，我提到这件事正是要请大伙一起参详参详。
啊，华大哥一听到这个墓字啊，登时手痒，说道，哎，说不定这老儿的墓中有什么古怪，咱们挖进去瞧瞧。
我和八兄都不大赞成，姑苏慕容氏名满天下，咱们段家去掘人家的墓，他也说不过去了。华兄弟却说，咱们悄悄的打地道进去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有谁能知道呢？我们二人拗他不过，也就听了他的。那墓便葬在庄子之后，甚是僻静隐秘，还真不容易找到。
我们三个人挖到坟墓里边，打开棺材一看，呵，崔兄啊，你猜我们看见了什么？
崔百全和过燕之同时站起问道，
什么呀？
范华说，那棺材是空的，没有死人。
崔过二人张大了嘴，半晌合不拢来。
过了良久，崔百全一拍大腿说道，
哎呀，那慕容伯没死啊，他叫儿子在中原到处露面，自己却在几千里外杀人，故弄玄虚。我师哥我师哥定是被慕容伯这恶贼给杀的。
范华摇头说，崔兄曾经说过，这慕容伯武功深不可测，他要杀人仅可以使别的手段，他为什么一定要留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功夫，好让人人都知道是他姑苏慕容氏下的手呢？若想武林中知道他的厉害，可却为什么又要假装死了呢？要不是华大哥有这能耐，又有谁能知道他这个秘密呢？
崔百全颓然坐倒，本来好像是已经见到了光明了，霎时之间眼前又是一团迷雾。
段誉说，这天下呀，各门各派的绝技成千上万，要一一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，当真是难如登天。 可偏偏啊，他就有这等聪明智慧，什么武功都是了如指掌。崔百全说：“是啊，啊，比方说我师哥这一招天灵千裂，那是我伏牛派的不传之秘，他又怎么能懂得呢？竟以这一记绝招害了我师哥的性命。”段誉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他当然懂得，不过呀，他手无缚鸡之力，虽然懂得各家各派的武功，自己却是一招也不会使的，更不会去害人性命。”众人面面相觑，他们心里都不明白呀，段誉的这个他说的是王语嫣，而崔百全的这个他是慕容博或者慕容复。所以众人琢磨了半天也没琢磨明白，只能一起缓缓摇头。阿紫双眼被丁春秋毒瞎了，尤坦之奋不顾身地抢了他逃走。丁春秋心神微分，指上内力稍松，慕容复得此良机，立即运起斗转星移绝技，噗的一声，丁春秋五指抓住了一名弟子的手臂，慕容复拳头托出掌握，飞身窜出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少赔了，星宿老怪，后会有期。”展开轻功，头也不回的去了。这一役，他伤了星宿派二十余名弟子，大获全胜，终于出了给丁春秋暗害而险些自刎的恶气。但是最后能得以全身而退，实在是出于侥幸啊。路上回思适才情景，当真是不寒而栗。与王语嫣、邓百川一行人会齐之后，在客店之中深居简出，让邓百川等人养伤。过得数日，包不同、风波恶两个人体力尽复，跟着邓百川与宫野干也已经全可。六人说起不知道阿朱的下落，都是好生记挂，当下商定就近去洛阳打探消息。在洛阳得不到丝毫的消息，于是又向西查去。这一日六人急于赶路，错过了宿头，直行到天黑，仍是在山道之中。越走道旁的乱草越长，风波恶说：“哎呀，只怕咱们走错了路，前面这个弯多半转的不对。”邓百川说：“且找个山洞或是破庙露宿一宿吧。”风波恶当先奔出去寻找安身之所，放眼道路崎岖，乱石嶙峋，他自己什么地方都能躺下来呼呼大睡，但是要找一个可供王语嫣宿息的所在却着实不易。一口气奔出数里，转过一个山坡，忽见右手山谷中露出一点灯火，风波恶大喜，回过头来叫道：“这边有人家。”慕容复等闻声奔到，宫野干喜道：“啊，看来呀，只是一家猎户山农啊，但是呢，给王姑娘一个人安睡的地方总是有的。”六个人向着灯火快步走去，那灯火相隔甚远，走了好一会儿，仍是闪闪烁烁，瞧不清屋宇。风波恶喃喃地骂道：“奶奶的，这灯可有点邪门啊！”突然，邓百川低声喝道：“且住，公子爷，你瞧啊，这是盏绿灯。”慕容复凝目望去，果见那灯火发出绿油油的光芒，完全不同于寻常灯火的色作暗红或是昏黄。六个人加快脚步，向绿灯又趋前里许，便看得更加清楚了。包不同大声说：“ 邪门外道，在此聚会。凭着这五人的机智武功，对江湖上不论哪一个门派帮会都是绝无忌惮，但是个人立时都想到了，今日可是与王姑娘在一起呀，还是别生事端的为是。包不同与风波恶久未与人打斗生事，霎时间心痒难搔，跃跃欲试，但立即自行克制。风波恶说，哎呀，今天走了一整天的路，可有点倦了，这个臭地方不太好，退回去吧。慕容复微微一笑，心想，哼，风四哥居然改了性子，当真难得呀。说道，表妹啊，那边不干不净的，咱们走回头路吧。王语嫣不明白其中道理，但是表哥既然这么说了，也就欣然而从。六个人转过身来，只走出了几步，忽然一个声音隐隐约约的飞了过来，既然知道邪门歪道的在此聚会，你们这几只不成气候的妖魔鬼怪又怎么不过来凑凑热闹啊？这声音忽高忽低，若断若续，钻入耳中令人极不舒服，但是每个字可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慕容复哼了一声，知道包不同所说的邪门外道在此聚会那句话已经给对方听去了。从对方这几句传音中听来，说话之人内力修为倒是不浅，但也不见得是真正第一流的功夫。他左手一扶，说道，没空跟他纠缠，随他去吧。不急不徐的从来路退回，那声音可就又说话了，小畜生，口出狂言，便想这般夹着尾巴逃走吗？真要逃走，也得向老祖宗磕上300个响头再走啊。风波恶忍耐不住，止步不行，低声道，公子爷，我去教训教训这狂徒。慕容复摇了摇头，他们不知道咱们是谁，由他们去吧。风波恶道了一声是。六个人再走出十余步，那声音又飘了过来，熊的要逃走也就罢了，这雌雏可得留下陪老祖宗解解闷气。五个人听到对方居然出言辱及王语嫣，人人脸上变色，一齐站定，转过身来，只听得那声音又道，怎么样啊，快快把那雌雏送上来，免得老祖宗。他刚说到那个宗字，邓百川气吐丹田，喝了一声宗。他这个宗字和对方的宗字双音相混，声震山谷，个人耳中嗡嗡大响，但听得啊的一声惨呼从那绿灯处传了过来。静夜之中，邓百川那宗字余音未绝，夹着这声惨叫令人毛骨悚然呐。邓百川的这声断喝乃是以更高的内力震伤了对方，从那人这声惨呼听来，受伤还真不轻，说不定已然一命呜呼。那人惨叫之声将歇，但听得嗤的一声响，一只绿色火箭射上天空，砰的一下炸了开来，映得半边天空都成了深壁之色。风波恶说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扫荡了这批妖魔鬼怪的巢穴再说吧。慕容复点了点头，说，咱们让人一步，本来求息事宁人，既然干了便干到底， 六个人向着那绿火奔去。慕容复怕王语嫣受惊吃亏，放慢脚步陪在他身边。只听得包不同和风波恶两声呼喝，已经和人动上手了。跟着绿火微光中三条黑影飞了起来，啪啪啪三响撞向山壁，显然是给包风二人干净利落的料理了。慕容复奔到绿灯之下，见邓百川和宫野干站在一只青铜大鼎之旁，脸色凝重。铜鼎旁躺着一位老者，鼎中有一道烟气上升，细如一线，却奇直如矢。王语嫣说，是川西碧林洞桑土宫一派的。邓百川点头说，姑娘果然渊博。包不同回过身来问道，你怎么知道啊？这烧狼烟报讯之法几千年前就有了，未必就指川西碧林洞。他几句话还没说完，宫野干指着铜鼎的一足，示意要他观看。包不同弯下腰来晃火折一看，只见鼎足上住着一个桑字，乃是几条小蛇蜈蚣之形盘成，铜绿斑斓，宛是一件古物。包不同明知王语嫣说对了，还要强词夺理啊！就算这只铜鼎是川西桑土宫一派，燕芝他们不是去借来偷来的啊？常言说得好嘛，燕鼎燕鼎，十只鼎倒有九只是假的。慕容复等心中都有些嘀咕，此处离那川西甚远，难道也算是桑土宫一派的地界吗？他们可都知道，川西碧林洞桑土宫一派都是苗人、瑶人，形势与中土武林人士大不相同，善于下毒，江湖人士对之颇为忌惮。好在呢，他们呢与世无争，只要别人不闯进川西瑶山地界，他们也不会轻易的侵犯旁人。慕容复、邓百川等人自来也不会怕他什么桑土宫，只是跟这种邪毒怪诞的化外之人结仇实在无聊，而纠缠上了身也甚为麻烦。慕容复微意沉吟说了一句，这是是非之地，还是早早离去的为妙。